马太福音11:25，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主，除了主，和主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一段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话，但是真正了解这里在说什么，恐怕很少人知道，也很少人能够感受到主到底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一段话来。那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提到一点我们所能够领会的。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这是第一段的话语啊。那这段话是主耶稣的祷告，他不是在讲道啊。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是在祷告，向天上的父祷告啊。他感谢什么呢？他说：“你将这些事……”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它是记载在上面。这些事我们也不太清楚，是主耶稣啊，他经过许许多多的城，他行了许多的异能，当然他也讲到，但是呢，没有人接受，没有人接受，应该是要么就是听不清楚主在说什么，要么就是基本上就是拒绝主所说的话。那上面还有一段话，他说啊，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他说，这个世代的人呢，是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吹胸。约翰来了，也不吃 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我呢，来了，也吃也喝，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师。那这里几段话，就是主在地上公开的传道那三年半所发生的事。那有种种的表现啊，那个时代的人对主所说的话啊，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但是主要的就是说，他所说的话，他讲的道，都不做回应。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第一，他们听不懂主在说什么。第二点，就是可能他们的心呢，还没有预备好，就是说他们的心智、心思，还没有到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听清楚主到底在说什么。那这样的情形，当然不只是那一个时代的人是如此，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听得懂主在说什么的，我想也是很少，很少。圣经呢，是神的话。神的话，你说简单吗？非常简单，因为它是写给每一个人的。但是你说领会，对神所说的话的领会有多少？那就，我相信不多，不多，因为我们的领会力相当有限。那这是因为我们呢，平常我们的头脑是用来思想地上的事，我们的需要充满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对万事的回应也充满在我们的脑海里，应该是这样子说。我们对神的话，神所说的话，因为我们里头已经太多了，装不下去，听不进去。我自己都有很多的事情在烦恼我，我里头也很多的事情想不通的，不满意的，非常不满意的，非常失望的，已经充满在我的心里。要让主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心里，就像主耶稣曾经所说过的比喻，是像那种子撒在荆棘里，种子撒在荆棘里，那个地不是已经理好的地，那个地是荆棘的地，通通都是荆棘，遮盖的也是荆棘，站在地上的也是荆棘。你在荆棘上把种子撒下去，那些种子是长不起来的，因为 没有种子容身之地，没有啊，它在那里没有办法发芽。我在想啊，我们的心也常常是事情太多。一方面，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听见主向我们说话。很多人也常常说，主向我说话，到底是不是主真的向他说话？他所听见的到底是不是真是主说的话？我们不太清楚的，只是他这样子说。所以在这里啊，有两段的圣经，但是都是主说的。第一段就是主说到他和施洗约翰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都是奉差遣到地上来，是奉神的差遣到地上来，两个人所说的话不大一样的，一前一后，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讲话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呢，当时代的人都没有回应。这是主说的，他说我向你们哀哭，他说这时代的人呢，像那些在马路上玩游戏的这些小孩子一样，因为一般人说我们向你这个哀哭，你不捶胸。就是说没有回应啊，这是主说的。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我可以用什么来比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呢？”他说：“是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就是说不会回应对主所说的话，没有回应，对施洗约翰所说的话也没有回应。当然我有一段时间和弟兄姊妹说到，有一些人是有回应的，那些施洗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受他的浸的人，都是有回应的，因为施洗约翰啊，看到他们就称呼他们做毒蛇的种类，说你这个毒蛇的种类。然后他继续说下去的那些话，你不会听下去。我来到你面前，你称我做毒蛇的种类，那我对你所要说的话，你说我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不会有的。这是通常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一批人呢是不一样的。你虽然骂我毒蛇的种类，我还是接受你的洗。但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是另外的一批人，就是我向你举哀，你不捶胸；我向你吹笛，吹笛就是快乐啊，欢乐的。你不跳舞，忧伤你也不捶胸， 喜乐你也不跳舞。就是说这个时代没有回应对主的心意，对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传的道没有回应，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呢会觉得说，连主耶稣在地上向你传道，你都没有回应，那神还会差遣谁来向你说话？那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他讲了前面那一段话之后，后面就接着他有一个结论的话，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谁是聪明通达的人？谁是婴孩？他还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神所制定的美意，凡是聪明通达的人通通不懂神的事情，只有婴孩才懂得神的心意。好，那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已经长了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够成为婴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我们读圣经读多了，我们好像就是不一定是很留意主所说的话真正的意义。那我们先来思想，他说，他祷告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话我们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什么意思？谁是聪明通达的人？谁是婴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读神的话语，就是要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我小时候读过三字经，我现在虽然不能够完全背了，但我大体上我知道。我在想啊，三字经啊里头有很多的教训。我当时在读在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也不会觉得那些话有多大的意思。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一回想，我念一下，我会觉得里头有很多很多宝贝的意思。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话，这些话我们不晓得读过多少遍，但是我们都是总是把它忽略过去。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想，你才发现了很多神的话语看起来都很简单，但我们呢通通都忽略了。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其实我们了解什么呢？并没有了解。读是读了，而且可能读了很多遍，好像很熟了，但事实上 其中神到底在向我们说什么。我们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去思想它。如果这些话真是神的话，如果真是神的话，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十字架上，整天都不读圣经，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不是我讲到的范围。这个事情是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回去好好寻求什么？寻求什么呢？就是说，主啊，本来有一位造天地的主宰，全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写了一本圣经，虽然不是他亲自写的，但是都是借着先知，特别是借着先知，他写了许许多多的话。那这些话留给我们，都是向我们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这位看不见的神，他真的在说话，而且很具体的向我们说话，就在这本圣经里头。那我们一路把它摆在家里，也不大去读它，也不认真对待它，你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神向我说话，我呢，不大愿意听。你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如果神真是向你说话，你会不大想听吗？不会的。问题在于，你并不知道神在向你说话，这是第一。第二是，你实在听不见神在向你说话。像撒母耳，他想是说，断了奶，母亲就把他送到伊利那里去学习侍奉。伊利听不见神说话，因为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撒母耳是一个婴孩，刚刚长大了不久，断了奶，他妈妈就把他送到伊利这里来学习侍奉。那撒母耳就是听见神说话，以利就是听不见神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说是什么事情？第一，就是说是神真是向人说话，没有什么巧妙的。人小孩子像撒母耳这种断了奶的小孩子都可以听得见神说话，怎么成年人听不见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你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你也可以把它读成，你要回到像撒母耳的样式，你不要做老以利。老以利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很有经验的，他非常熟悉侍奉神的事情，他是有职分的，他是祭司，他是士师，应该说他是很老练有关神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像他知道那么清楚那么多。但是撒母耳可以听见神说话，神真是在说话，以利就是听不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故事，从小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植入学里头，老师也会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而且是一再的讲给我们听。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若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我也想和弟兄姊妹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个机会提醒这些如此，我想弟兄姊妹心里头有一些忧伤的阴影，因为在我们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反应是朝着什么哪一个方向去，那这个有多方面的问题。人是要死的，但是问题是在怎么死，怎么死。我记得我有和弟兄姊妹讲到啊，怎么死？现在的人死的没有什么意义，谈不上荣耀。但是难道这个就是死吗？死就是悲哀吗？也许你会回应我，那死是不是喜乐啊？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死是不是喜乐的事情？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说，死是喜乐的事情，死是荣耀的事情。但我今天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死和那个死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死得非常荣耀的。我说到以前的时代，我的年长的一辈，那个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想我和弟兄姊妹是说过这件事情，他们还没有死以前，就写信告诉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叫他们来，因为他要走了。然后呢？到了那一天，他的家人通通都围绕着他，他躺在床上，然后 他就看见有三个人穿着白衣从前门进来，进到里面的大厅，再转到小巷，经过厨房，然后转到房间里。好，那从他看见从门口进来，一直转到他们那个时候的房子是很深的，转来转去他都看见了，他们现在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走到哪里，然后就说他来到门口了。然后这三个人一进来还看到他们，他就很喜乐的就这样过去。他洗得很平安，洗得满了知觉，并且看见神。也有这样的事，也有被汽车撞死的事，也有病得不像人，然后就死。什么死都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你要怎么死呢？你说陈弟兄啊，你这些话不大吉利，我告诉你，你要听。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没有来到。我也不是说这是很重要，但是总不要死得凄凄惨惨的，谁愿意？我信主耶稣做我的救主，结果我死得很凄惨，说得过去吗？来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里头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你应该有一个盼望。不是你的理想，你知道一件事，我刚才说到那个人是我的祖父，为什么我这件事你听得那么清楚？因为我的母亲呢，不晓得跟我讲过多少次，从小我就听到这个故事，一直听到大人，我不晓得听了多少次我的祖父怎么死。我不是说他是我的祖父，乃是我祖父那一辈子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怎么会看到主耶稣就像那个那一次去访问耶和华带着两位天使去访问亚伯拉罕一样？你说那件事情是圣经里头的故事，但我说的是就在我这一代的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还有多少人也是这样子？到底这里是地呢，是天呢？你真是会弄不清楚的。因为在信主的人里头的信，我已经说了，再说，地就是天，天就在地里。这是雅各在旷野饿在石头上 所看见的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我们认真的面对着神的话，我们有信心相信神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也可以坐在我身上，有什么问题？信心就是从神的话来的，我相信神的话，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不把神的话当话来看。我们说这是圣经，就好像说这个是给小孩子说话，主入学，圣经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就是我们都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他不只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他告诉我们要回到婴孩的样子。你要回到婴孩的样子，让神向你说话。你说到底有没有神？我的回应就是，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信心在哪里？你一面相信神，一面表现出一种的不相信神的一种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要审查，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的。我这个到底算不算信心？我到底对神的信有多少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相信世界？我为什么要相信世人？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神？我们不能够说我是基督徒，一面对圣经所说的话没有什么信心。也许那是牧师所讲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这位神你我看不见，但是他是非常具体的在这里向我们说话。你说陈立兄，你这样相信吗？我的问题，我的回答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告诉你的，就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祖宗的那一代的人，他们很单纯，他们看了圣经就相信圣经的话，他们看了神带着两位天使去访问亚伯拉罕，他就相信，他把这幅图画当作真的。我是对不起，我这样子说，他当作真的，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信。你读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圣经这样说，我呢，我另外有我的一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要把弟兄姊妹硬是要把它拔出来，从地上拔出来，把你栽在天上。 我乃是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天，这个是神造的，这个地是神造的。起初神造天地，天是神造的，地是神造的，地不是卑贱，地是人堕落的时候才变成这个样子，地和天都是神造的。神盼望他所造的人在他所造的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现在也是，虽然还没有到遍满全地，那今天呢，很多地方有空在那里，还是没有什么人。是我们呢，人聚集的地方好像人很多，现在已经到了几十亿、几十亿。地球啊，可以容纳多少啊？我们不晓得。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海边的沙。好了，这些事情我想我们不用多说。我乃是说，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要把神的话当话来听。有一句话应该是这样子说：你若相信神，神就相信你。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真的相信神了，神就信托你。我们不愿意在地上做一个没有用的人，我们很怕我们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或者我们被人看成没有用的人。我觉得基督徒，如果你真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里头如果真是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我可以这样说，你的条件太好。你可以使地变成天。因为神不只赐给你他的生命，他也借着这个生命赐给你信心。若是今天的神的儿女们呢，真是醒悟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我是神的儿女吗？我真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女？你说我是怎么样的人呢？我应该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呢？你不会随从世界的声音跳舞的。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弟兄姊妹，很多事情告一段落，你要重建你的信心，重新出发。我若是神的儿女，我有神的生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生命在我的里头，我应该怎么样改变？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信，我的信心要改变。我要向神呼求。如果我有什么软弱， 求神加添我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姊妹们，今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亲近神？早上起来有祷告啊，有呼求主的名吗？感谢主啊！其实呼求主的名，天天呼求主的名已经够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早上起来，你就呼求主，主啊，主啊。罗马书第八章那里甚至于告诉我们，他说圣灵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你没有求告，你单单是用叹息。他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都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单单用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那我们想，如果要祷告，要祷告东，要祷告西，没有，叹息是够了。叹息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叹息是一种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叹息是没有悟性的，是不在思想范围里头的。我的生命不是在我的思想里，我的生命是在我的里面。这里头没有悟性的问题，这里头所有的就是叹息，一种的感受，对于神需要的一种的感受，如此而已。但是不是如此而已，你要想想看，人作为造物的主宰，你都看不着也摸不着，你一个侍奉他的人，你要一个看得走摸得走的吗？神看不见摸不到，我这个侍奉他的人，我怎么能够摸得到他，怎么能看得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我们要从宗教里头出来，从你很多宗教的思想意念中出来。你要跟随你的神，他是看不见摸不到的神。我呢，应该怎么样调整我这个人，使我能够侍奉这位看不见摸不到的神。简单的讲，信心，信心，你要相信，第一，你相信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已经接受他，接受他的名，你已经受他的禁。本来我们想半个钟头的时间，但我想今天我还是和弟兄姊妹再一次，应该是复习一下，复习一下。我只盼望弟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侍奉神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第一步 也是很艰难的一步，就是你要学会祷告，向神代祷告，和他有来往，而且你要有一个决心，你要一生跟随他。不是我对世界有什么目标啊，一直朝着那个方向。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我朝着我自己的理想，朝着我自己的方向去追求，然后呢，我盼望神来帮助我，成全我，使我能够达到我的理想，我的目的。我不好意思说，弟兄姊妹，你走错了路，没有这种路可以走的。如果你真是相信神，你说那我们祷告呢？我们有很多的祷告，这个祷告，那个祷告，那个。我跟你讲，你祷告太多，我们应该只有一个祷告。就是告诉神说，神啊，我要侍奉你，我要跟随你。那我怎么样做？我应该怎么样做？这是我们唯一的祷告，不是祷告说主啊，我的房子要涨价啦，或者主啊，我要搬到哪里去啦。我们认为这是祷告，那我们的祷告的目的都是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并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大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在垂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这是主所说的话，你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这些日子我也常常看到我的孙子，我说他在想什么？没有，他没有想什么。昨天我跟他一直坐车子回来，我坐在后面看着他，他一直跟我吐口水，他从来没有吐哭这样吐过。我在想，一路差不多吐了30次，而且他好像吐得很高兴。他吐了，我把他擦掉了。我擦掉了，他在吐。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回到小孩子的样子。我看着他，他什么都不懂，但是看起来他又好像什么都懂的。总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小孩子的样子，但是主说你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这一条路他说是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黎明的光。哎呀，我想我讲透了，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不知道，像婴孩就显出来。那我们讲这么多，就是说要怎么样回到婴孩的样子。那弟兄姊妹，这是你们每一位都要好好寻求的，这个不是讲道的问题。 每一位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向神呼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虽然你是创造者，我们是被你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我们和你之间的距离应该像天和地一样的远。但是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信心，缩短了我们和你之间的距离。最宝贵的是，你赐给我们一种说不出来的信，使我们借着信来到你面前，使我们借着你的信向你祷告，使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话，你不但在垂听，你在监察，你也在推动，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有很大的盼望。我们有一个和世界上的人完全不同的信心和盼望。正如圣经所说的，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爱是最终的目标。如今我们是借着信，借着望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你不是借着许多的道理来培养我们，我们再说，你是借着赐给我们的信和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实在对你满了盼望，虽然我们的一生短短的，但是每天都是盼望，我们都有盼望。在每天里，我们都使用我们的信心。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在教会里一同成长，这个教会还是你的家，是你的居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但愿你在每天的生活里不住的激励我们，让我们从思想意念上完全从 世界里头分别为圣。让我们活出和世界上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足够叫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恩惠，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人，是脆弱必死的人，但是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实在满了盼望。愿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很简单报告一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关心过要跟选民姊妹哦。那今天没有看到他们在我们中间呢，是因为他们现在去看墓地就会决定什么时候会有安息聚会啊。那有了决定了以后呢，就会通知弟兄姊妹。那昨天下午6:30到七点，我们好些弟兄姊妹在医院里面给他一个送别的一个祷告啊，因为他昨天晚上9点多就要从他的 ICU 病房一直推到那一个捐赠器官的那一个手术那个地方啊，那这可以说就好像是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自己呢，很深的在那一个祷告的时候，我很感觉到神的同在。特别当我要弟兄跟选民姊妹的祷告，他们都是向神献上一种的敬拜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也不能装出来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真是要我们的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心那么靠近他们，那么去关心他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总是想每天都去陪着他们过来，默默无声的陪着他们过来就好。我们也不想要像约伯的朋友多讲话，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在叫我的心里面最深感受到安慰的，就是看他们的灵被扶持啊，他们在其中啊，能够啊经历到神，在这件事情经历到神，而里头呢能够向神发出赞美，虽然一面流泪，还是里面呢都知道是神的时间把他们的孩子接走，他们也对主说，赏赐的是你的，收取的是你的，耶和华你的名是当得称颂的。哦，这个是在啊，看着他们的心这么得到安慰，我的心呢，我相信弟兄姊妹的心呢也很得到安慰啊。那其实在祷告的时候，我已经很感觉到啊，神很温暖的一种感觉，弟兄姊妹都围在那个地方啊，还是充满哦，看到神的同在。那更叫我感动的，就是当那个9点多的时候啊，因为他要捐赠他的器官嘛，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器官的啊，那个专科的医生都要来，就把他从那个 ICU 的病房啊，经过一个很长的、很弯曲的这个走道，到了那个手术室，就跟他在说再见了。那个手术室的那个门就会关起来，他进去的那个门就关起来了。 那当留下来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一同跟着哈，这个哈，那个陪着哈，他能够走到啊一面镇经过的时候呢，哎呀，郭耀弟兄就这样在唱诗歌，唱得胜得胜，荣耀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很喜乐的在哪里唱那个诗歌。那我们在跟着的人呢，都在后面用和声，好像轻声啊，不是在合着来唱。那个医院的那一些有关的那个护士啊，那个工作人员都在有一些的地方呢，都站在哪里？这等于说，我们好像一个队伍在前进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个走廊的那个地方呢，站在那个地方啊，在哪里向着那个 Daniel， 就是他们的儿子来致敬啊，这是一种的。一种的英文说是 honor roll， 就是很尊贵、很荣耀啊，感激他把器官呢啊钻出来。因为 Daniel 他虽然是他的老友啊，这个经过那个破裂啊，但是他全身的器官都非常好的。他虽然一个人离开了，但是他所有的器官呢，能够用的、能够造诣哈，很多需要的人叫他们还继续活下去。所以他的生命啊，能够这样的分享出去啊，那个医院的那一些啊，这些的哈、啊，有关的那一些医务人员呢、啊，他们都衷心感激啊啊，那就一直走，一直唱哦。那些人就在啊旁边，哎呀，我是在很深的感觉到神的同在很浓厚，而且是非常的荣耀啊。他们能够那么得到安慰呢，就是。因为 Daniel 啊，他们这个儿子已经好几年在外州工作了，一年他们才看见他们两个礼拜，一年一个多两个礼拜。但是呢，最近呢，好像去年呀，他就去了伦敦深造啊，本来要在英国那里找工作的，后来在英国不容易留下来，就回到美国，本来在纽约。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纽约太冷了，他不愿意住在哪里、那他就回到罗省，按照他的学历还有他的资历，他以往的工作的那个履历，那个 resume， 他很容易找工作，但是他找不到他理想的，所以他就在罗省呢竟然留了六七个月这么久、哎呀，大家都想以 Daniel 这样情况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我们就不知道，不明白，他的父母也不明白，他也不明白，可能是一种的熬练，一种的挣扎。但是神是全知道的，主知道他快要把他接回去了。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哦，他的父母才突然想到，原来主早就知道，还把他留了多几个月，就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天天都看到他。你看，等于都是多少年？因为一年才两个礼拜，那是多少年、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在困难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好像是神不爱我们了，我们不知道，神知道，神就是知道的。所以、他们在回想起来、神实在太爱我们了。特别这六七个月在这里呢，他也跟他的父母关系比以前更亲密，以前已经很亲密了，现在更亲密。他晚上吃完饭都能够陪他的妈妈一同去散步，以前的工作很忙，哪有什么时间去跟他的妈妈去散步，就是在 LA 工作都没有办法有那一种啊，那个关系的那一种的时间来建造、那一种。那郭耀弟兄也回想他以前很忙啊，去工作都没有办法好好陪儿子，那这个儿子回家也是工作、也带家的吃完饭就这样。但是现在呢，好像他儿子一直这六七个月留在这里、他们的那个不但是说单单住在一起，就是那个时间的 quality time， 就是那一种的什么有价值的，大家一同的有沟通的、有更多亲密的时间。你知道我们住在一起不一定很亲密的、可能在吵架，可能你看到我不高兴，你看到我也不高兴，但是这一段的六七个月呢，给他们那个家呢，就是感受到那个特别的很不一样、那一个相处 所以给他们感受到，哦，神那么爱我们，原来他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主已经知道了，哦，那而且他的儿子去的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安息，非常平安。这个没有人知道他的脑有一个这样的那个波这样子，那个气那个血管这样子吹的这个样子啊，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感觉什么啊。那个医生也告诉我们说，我去那个医院看到那个主治医生的时候，他说他那个真是你不是因为脑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人撞到了，或者是什么脑震荡，你需要做一个 CT scan， 根本上啊是发现不来的。那一发现呢，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就是一种这样的情况了啊。但是这个我们的小弟兄 Daniel， 他们呢刚刚他一直找不到工作，就是那一天他收到一个很好的 offer， 是 American Express， 一个很大的，你们有 credit card 你都知道那个公司，他一个很好的职位在 Arizona， 他就本来要去了，本来要去了，预备要去了，就是那个月头七月头就要去了。那好快乐告诉他的父母，带着出去吃饭呢， order 这个叫了点了那个菜，他就去洗手间，没有什么的，回来坐下来，突然间他爬在那个桌子上，有一些好像不舒服的声音，倒在地上，心跳就停了。所以啊，等于是差不多是神了，把他背起这样就把他提走了，没有痛苦。这个来说也是一种福气啊。这个所以他们都看到啊，为什么能够得到扶持，那么还能够感恩，还这个所以昨天晚上郭耀弟兄雪明姊妹跟我们握手走了时候，抱着我们的时候都是欢笑的一种，不是说没有痛啊，不是说没有流泪啊，但是看到神，每一件事情看到神。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无论是在高处低处，我们都看到神，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安慰。所以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些一切的事情跟别人是不一样呢？神的儿女是不一样。刚刚陈弟兄说，因为我们有信心嘛，我们的这个是神的儿女嘛，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显出来是不一样。本来那一些的那个医务人员看到我们这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想就是啊，怎么要哀伤啊，特别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最悲哀的是什么呢？应该就是那一个送到那个手术室那个门口，大门打开，他们把他推进去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我是 心里面想，那个时候就是如果很多父母都在那个时候崩溃的，因为就关了门，那就是关了，你他就去了，就跟你就是好像地上的人说就是永别了。但是啊，我们都很好几个人抓住那个郭耀弟兄，抓住这个雪明姊妹，怕他们会不会受不了。但是他们很有主的同在。总之我感觉的整个过程，昨天给我从那个祷告聚会一直特别在那个一直送他，一直经过那个走廊，哇，唱着诗歌。哦，这么他说荣耀得胜，荣耀得胜，就是那么得胜，那么荣耀，把他儿子送走，送到父神的怀中，而且心中充满了盼望，还会再见的，很快的啊！我们每个人，你说你还有几十年在这里，都是很快的，就是叫你活到100岁，还是好快的。在我来看，就是每年都差不多一天，慢慢的一个小时，很快的。总之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赤身来也是赤身走，让我们都思念天上的事。所以我们感恩，我们看到呢这段住医院的这个一个多礼拜啊，哇，神在每一个方面啊都预备不同的人来帮助他们啊。比如说我去到哪里傻乎乎的，我就听来听去他是究竟是怎么去的哈，所以问那个国药，问那个雪明，我们也看不到医生，我都急了，我都说为什么的医生都不来给你们，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啊？啊，神的差派，我们的一个他们的一对年轻的啊，一个在那一个 一个开始的那个急症室做医生的，就是从我们那个姊妹是从我们这里长大的，现在她住得很远了，在那个 West Hollywood 那一边啊，他们呢都争取时间，就是高价也来了，赔了血名，跟国药有3天啊。那我也能够从他那里，我才详细知道哦，原来那一个是什么，不然的话那个老。为什么又说他们告诉我出血？那是怎么样呢？他们也跟我们详细解释，有讲很多事情给我们听啊。在这一方面呢，看着神的预备人；那一方面呢，神也预备人。那弟兄姊妹对他们的关心哦，你们呢，老是就是要陪他坐在那个地方，虽然他会感觉到很累。老是告诉你，我每天这样子去看他，我自己都感觉到非常累。那他还你心里面还有这个重担。还有弟兄姊妹来的还要讲，你说累不累呢？晚上我相信一定睡不好。但是国药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呢，虽然累，但是弟兄姊妹去了，给他那个安慰。他说，你跟我谈比较好，不然的话呢，我会胡思乱想。那弟兄姊妹也一直送东西去，怕他们吃不够啊，那一种的爱心啊。还有不但是我们这个教会，还有呢，我们东南亚的他啊，从香港啊那一些啊，其他的一些教会，凡是认识他们的，都送来问候，送来温暖啊，送来关怀，他就会感觉到我不是啊孤单的。我虽然儿子走了，我还有个家庭在这里，我有个大的家庭在这里，我们这里一个属灵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家中的人，我们愿意能够在这里彼此一同建立神的家，愿神的家能够越来越温暖，能够很多漂流的孤单的人能够在这个地方这个家庭里面感觉到我是被关心的，是被爱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一同建立神的家。所以我是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就说真是很难过来，但是呢，真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他们也知道是神的时间，这神对每个人都有时间，很多事情我们把握不来，我们就不要去多想，我们都把自己交给神啊。在我们当中还有谁先就会跟着去，我们也不知道，也不分年龄的，这些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有一天就好好为主而活啊，要把我们家里的人重新带到神的面前，一同来蒙恩。那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现在看墓地，连那个墓地各方面神都预备得非常好我跟他一同在礼拜五的时候去看能够非常神为他们预备，样样都你没有想到的，各方各面的人都起来，在不同需要的都在帮忙，你就看到神在每一件的事情当中。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的事情，让我们都能够去认识，都能够去看见，那我们就安息了，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他。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的前途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前途是在主的手中。他是昨天的主，也是今天的主，也是将来的主有没有记得那首诗歌？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呢，主还是我明天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继续为他祷告那这一段后来要来的日子呢，我们继续要去关心因为你知道吗，回到家里面你看不到他，你多难过所以我们继续去关心继续用祷告那也用我们的行动，有祷告也有行动，我们继续去关心那就把那个安息聚会定了以后呢，我们不知道会这个礼拜五呢，因为礼拜六很难拿到时间那或者 是下个礼拜呢，或者是怎么样呢，或者拿到礼拜六吗能够，那我们都在看，那有消息了决定了以后呢，我们一定会通知弟兄姊妹的所以我们还是同心现在低头在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同心把国药跟血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好像你的圣经所说的，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根基却是永久。主啊，我们人生都会有暴风， 不是这个暴风就是那个暴风，很多的暴风我们都承担不住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安然，还能够里面有盼望，里面得到扶持有力量呢？主啊，因为我们里头有根基，你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来寻见你，好让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啊，你这样托着国药跟选民，我们为他们感恩，求你继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工作啊，让他们余下的年日继续的为你来发光，你与他们同在，你的话领导他。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段日子陪伴他们能够一同走过来，这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谁是身体有软弱的，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接受你的医治。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谁的里头是有难处的，没有解决的，主啊，但愿你都加给他们信心，今天向你举手仰望。主啊，我们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们能够度过今生的年日，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主啊，求你啊，让我们能够每天都与你同行，每天都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都知道你在其中。洪水虽然泛滥，但是耶和华神是坐着为王。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你继续带领这个安息聚会的安排，各样的预备啊，我们通通的交在你的手中啊。主啊，谢谢你，也谢谢啊，求你报答所有关心啊他们的弟兄姊妹，你继续的与你的教会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得到安慰，我们众圣徒都一同得到安慰啊！愿平安啊与你们同在。我们现在默祷散会。